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5月21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拜登文在寅联合声明将提台湾，强度将不亚于美日联合声明。首例国安法案件庭审不设陪审团，香港百年司法传统被颠覆，政治红线无从掌握，香港黄银工会危机四伏。
所有的会员的名字是劳工处是可以随便查，他们会害怕秋后算账。
证据显示中石油向缅甸军政府出口航空燃料。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因新冠疫情取消。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制裁与协定二选一，欧洲议会冻结中欧投资协定审议。欧洲议会星期四5月20号高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只要中国对欧洲议会议员和学者的制裁存在，就拒绝对欧盟中国投资协定的任何考虑。根据决议，批准该协定的议会要求中国在议会处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之前解除制裁。决议以599票�赞成、30票反对、58票弃权获得通过。
欧洲议会的德国议员莱因哈德·布蒂科夫一直出于人权的原因批评该协议。他在推特上写道：“欧洲议会通过决议是非常重要的。”他还表示：“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肯定被冻结了，中国算错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欧洲议会在一份声明中说，议员们要求中国在考虑协定之前解除制裁，不影响协定批准过程的最后结果。欧洲议会议员们还提醒欧盟委员会，他们在决定是否批准该协定时，将考虑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人权状况。声明还说，决议还提到与包括台湾在内的地区伙伴的其他贸易和投资协议不应该因暂停批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而受到影响。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是中国与欧盟间的双边投资协定。去年12月，中国突然在多个长期无法得到解决的关键领域对欧盟做出了重大让步，从而与欧盟原则上达成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路透社报道说，投资协议如果夭折，这对中国和欧盟来说都是一次挫折。双方为了达成这个协议进行了长达7年的努力。根据协议，欧洲在中国的投资和知识产权得到更大程度的保护。中国希望借助这项协议提高国际地位，成为一个公平和受尊重的贸易伙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一天前表示，中欧投资协定是一份平衡互利共赢的协定，不是一方给予另一方的恩赐，是互利互惠的。尽早批准符合中欧双方利益，双方均应为此做出积极努力。在周四通过的决议中，欧洲议会还强烈谴责了中国当局最近对包括5名欧洲议会议员在内的欧洲个人和实体施加的毫无根据的制裁。议员们说，北京此举是对基本自由的攻击，他们敦促中国当局取消这些完全不合理的限制性措施。今年3月，欧盟与美国、英国和加拿大联手就新疆践踏维吾尔少数民族的人权而对一些中国官员进行制裁。中国当局迅速作出回应，宣布对欧洲10名个人和4名实体实行制裁，包括多名欧洲议会的议员、欧洲一些知名智库和学者，他们都曾经就中国的人权问题积极发声。欧洲议会议员认为，中国的制裁并不是基于国际法，而欧盟的制裁措施是针对侵犯人权的行为，人权受到联合国公约的保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拘禁营当中，据信关押了数百万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 他们据称在营中遭受了酷刑、强迫绝育、强迫堕胎、强奸和性虐待，以及政治灌输等侵犯人权行为。中国一直否认虐待维吾尔人，也否认存在拘押营。欧洲议会议员还呼吁重新平衡欧中关系，他们支持一系列自主措施，如禁止进口强制劳动生产的产品，以及加强欧盟外国投资审查条例等等。议员们补充说，欧盟还需要充分应对中国的网络安全威胁和混合攻击。
拜登、文在寅联合声明将提台湾，强度将不亚于美日联合声明。韩国总统文在寅将于5月21号周五访问白宫，成为继日本首相菅义伟之后第二位在拜登政府任内访问白宫的外国领导人。白宫资深官员表示，拜登总统跟文在寅将会提到台湾，而之后的美韩联合声明当中提到台湾的强度将不亚于跟菅义伟的美日联合声明。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白宫国安会于5月19号下午针对文在寅的来访举办了背景简报会，被问到本次的美韩共同声明是否会如同上个月日本首相菅义伟来访之后发表的美日联合声明一样提到中国对台湾的动作，资深官员表示，具体来说会提到，而且也将会提到整体的区域安全以及维护和平跟稳定。资深官员并且表示，在强度上也不会比美日联合声明要来得轻，美国与韩国在印太地区共同面对的挑战都有相同看法。资深官员并且说，美国、日本、韩国都面临相同挑战，而这些挑战呢，就包括中国。4月17号，美国总统拜登与日本首相菅义伟举行了双边会谈之后，在白宫玫瑰园举行了联合记者会。菅义伟说，两人谈了台湾的状况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日本与美国之间本来就有维持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重要性的共识，而在本次的会谈当中也重申了这个共识。在之后发出的美日联合声明当中则写着，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且鼓励和平解决两岸议题，而这是1969年之后美日两国领袖的联合声明首次纳入台湾。拜登政府的资深官员形容美国与韩国是铁打的联盟，而本次文在寅与拜登总统的双边会谈将会讨论包括两国的共同价值观、区域安全、科技、健康、朝鲜、气候变化等广泛的议题。拜登总统呢，也将强调他对韩国、东北亚的和平、安全、繁荣以及一个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坚定承诺。而拜登总统的重建美好政策强调巩固关键的供应链，并且推广美国制造。本次呢，也将会有多位的韩国科技业的高管随同来访，将在韩国的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文胜利的带领之下，与美国的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以及美国的科技业高管召开圆桌会议，届时呢，将来讨论有关于电池、高阶半导体以及双方如何在创新建立供应链方面进行合作。拜登政府的朝鲜政策的审议已经完毕，美国愿意透过外交以及对华的方式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资深官员不愿意详述拜登政府朝鲜政策的细节，也不愿意回应拜登政府对于前总统特朗普与金正恩的新加坡声明还有终结朝韩战争的说法将会采取何种的作为。他只表示说呢，美国将采取有弹性的方式，而无核化是一个很清楚的目标。而即便呢，在拜登会见文在寅之后，也不会公开的列出朝鲜政策的细节，而是与盟友、伙伴以及美国国会进行私下并且谨慎的沟通。拜登总统星期五也将颁发总统的荣誉勋章给曾经参与过韩战的陆军上校劳夫·帕克，韩国总统文在寅也将出席典礼。
台湾总统蔡英文的发言人周四5月20号出面证实，蔡英文做了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
就在这次检测之前发现，蔡英文的总统官邸有一名志工被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总统发言人张纯涵周四表示，这名负责照顾退役工作犬的志工感染病毒的消息确认后，总统医疗团队立即启动应变作业，第一时间为总统及相关人员进行核酸检测，结果全为阴性。张纯涵说，总统健康安全无忧，请国人放心。张纯涵还表示，总统官邸已经进行全面消毒，暂停了志工支援作业。医疗团队在密切监测总统身体状况，确保总统及周围工作人员的健康安全。据台湾官方周四公布的疫情数据，新增感染病例295例，其中本土病例286例，境外输入病例9例，另有1例死亡病例。台湾目前国内累计病例2825例，累计死亡15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新的数据显示，台北和新北市的疫情蔓延的势头似乎已经放慢。他呼吁民众注意手部卫生、咳嗽礼节和佩戴口罩等个人防护措施，减少不必要出行、活动或集会，避免出入人多拥挤的场所，严守社区防线。另外，据台湾中央社报道，台湾立法院从周六开始休会一周。周三，台湾收到了从海外订购的40多万剂阿斯利康新冠病毒疫苗，加上已有的30万剂，台湾目前拥有70多万剂疫苗，这个数量与台湾人口相比依然是杯水车薪。目前，台湾接种疫苗的人口比例在2400万总人口中占比不到 1%。台湾总共订购了2000多万剂疫苗，包括莫德纳和阿斯利康疫苗，台湾自己也开发了疫苗，预计将在7月份投放市场。
香格里拉对话会原定于6月4号至5号与新加坡举行。对话会组织者国际战略研究所星期四5月20号发表声明称，对话会因新冠疫情取消。
国际战略研究所在一份声明中说，全球新冠疫情最近有所恶化，部分原因是传染性新冠病毒变异体的增加。新加坡本土病例有所上升，该国最近还出台了新的限制措施，且不能排除进一步收紧的可能性。所有这些都会带来不确定性。声明还说，把这些不同的因素综合起来，就意味着在今年举行面对面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已经变得不可行。国际战略研究所计划明年6月前后再次举行面对面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从2002年开始举办的一年一度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已经发展成印太地区规模最大的安全论坛。对话会每年都能够吸引本地区及世界各地政府高级官员和资深防务专家们的出席。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表示，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取消也失去了中美防长在新加坡首次会晤的可能性。报道说，尤其是在台海、南海局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外界对两国防长会晤格外关注，希望从中找到两国军事关系将如何发展的线索。世界经济论坛星期一也宣布取消原定三个月后在新加坡举行的2021年特别年会。该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说，尽管新加坡政府给予了大力支持，但是近期旅行的不安全性、疫苗接种的不同速度、围绕变异病毒的不确定性，诸多因素结合在一起，使我们难以将全球商界、政界和公民社会的领袖汇聚在一起，举办一场原定规模的全球盛会。声明还说，下一届年会将在2022年上半年举行，具体举办地点和时间将取决于下半年的全球形势。
中国政府补贴的船队为寻找海产品和更大影响力而不断进入更遥远的水域，已成为夏威夷渔民和美国军方共同担忧的问题。
夏威夷新闻网站 Honolulu Civil Beat 日前报道说，在夏威夷岛屿附近看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船只，这些船只不但过度捕捞，还使用恐吓手段。报道援引夏威夷盐绳钓协会执行董事埃里克·金马的话说，这些船有时在捕鱼，有时在东太平洋航行，有时似乎只是停在海上。他还说，一组中国船只上周在中途岛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以北徘徊，他们在钓什么？我不知道。金马说，但这是他们离夏威夷很近的一个例子，而且我认为越来越近了。金马表示，中国渔船往往比夏威夷的盐绳钓鱼船大得多，他们还把夏威夷船员赶出了金枪鱼捕鱼区。夏威夷渔民声称，中国船只在他们的船只附近进行了咄咄逼人的演习。美国海岸警卫队去年9月在一份报告中说，非法、不加通报和不受管制的捕鱼活动已经成为公海上最紧迫的安全威胁。海警队说，这种剥削破坏了区域和国家安全，破坏了以海洋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损害了食物的获取和供应，破坏了合法经济。去年10月，时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的奥布莱恩宣布，美国海岸警卫队将在西太平洋部署快速反应巡逻舰，执行海事安全任务。他还提到了中国的非法捕鱼和对船只的骚扰。Honolulu Civil Beat 还报道说，令人担忧的不仅仅是鱼类资源的可持续性。分析人士多年来一直密切关注中国军方和表面上的民用船只在南中国海的协调。一些人说，北京可能会使用同样的策略，进一步扩大其在太平洋的影响力。报道援引前美国太平洋舰队情报主管、退役海军上校詹姆斯·法内尔的话称，中国渔船队的行动融入到了更大的国家行动中。报道说，中国政府与中国渔船队的关系不仅限于补贴，悬挂中国国旗的渔船似乎一直在为中国海军侦察，并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领土上监视，有时还会与邻国的船只发生冲突。报道还援引美国外交政策理事会研究员格雷的话说，中国船只一直在驶入美国领海，包括夏威夷海域。过去几个月，中国频频在南中国海域活动，菲律宾政府监督有争议地区的机构两个月前发现，在惠特森礁周边海域停泊了200多艘中国船只。菲律宾政府认为，这些渔船上的人员是民兵。惠特森礁位于属于菲律宾宣布的专属经济区内。菲律宾将这200多艘中国民兵船现身惠特森礁描述为蜂拥而至，具有威胁性。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意图表示担忧。
美国一艘军舰驶入南中国海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西沙群岛附近，双方都指责对方的行为违反国际法。
美军第七舰队在一份声明中说，在当地时间5月20日，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柯蒂斯·威尔伯号未事先通知有关国家进入帕拉塞尔群岛附近，实施了一次航行自由行动，以挑战中国、台湾和越南对无害通过做出的不合法限制，同时挑战中国非法对这一海域划出直线基线并做出主权主张的做法。声明说，国际法不允许任何国家单方面对无害通过设置任何事先通知或事先得到批准等规定。第七舰队的声明说，只要一些国家继续提出不符合国际法的海权主张，并对所有国家都享有的权利和自由设置不合法规定，美国就会继续采取行动保护这些权利和自由。中国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田军礼空军大校5月20日在一份声明中说， 美国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未经中国政府批准，当天非法闯入中国西沙领海。解放军组织海空兵力进行跟踪监视，并予以警告驱离。声明说，美军此行是搞航行霸权和舆论误导，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安全，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南部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两天前，威尔伯号驱逐舰通过了台湾海峡。美军第七舰队之后在一份声明中说，这艘军舰通过台湾海峡显示了美国对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美国军方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运作。中国军方称，美国军舰穿航台湾海峡传递错误信号，蓄意干扰破坏地区局势，危害台海和平稳定。自从拜登总统今年1月上任以来，美国军舰多次公开穿越台湾海峡，并在南中国海实施了多次航行自由行动。
香港首例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的案件将在没有陪审团的情况下进行审理。香港高等法院周四5月20号的这项裁决标志着香港实行近200年的普通法司法制度发生了重大转向。
本案的被告是24岁的唐英杰。香港警方称，去年7月1日港版国安法生效之日，当年23岁的唐英杰在香港湾仔驾驶电动车，打着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标语，参加了一次由大约300多人共同参与的抗议活动。警方说，唐英杰驾车冲向警察，在一条狭窄的街道上撞伤了几名警员之后被警察逮捕。当局对他提出的控罪是违反香港国安法、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和恐怖活动罪。如果这些指控成立，唐英杰最高可能会被判处终身监禁。今年2月，香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通知唐英杰的律师团队，出于陪审员个人及其家人的安全考虑，这个案子将由3名法官而不是陪审团进行审理。唐英杰对此表示反对，并提出申请要求设立陪审团。周四，香港国安法指定法官、一审法庭法官李运腾发表书面判词，驳回唐英杰提出的撤销不设陪审团的决定申请，并宣布该案将于6月23日在香港高等法院开庭，由3名指定法官负责审理。香港采用普通法处理严重刑事案件的审理已经有176年的历史。香港司法界认为，陪审团审理案件是香港司法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香港采用的是英美系统的普通法，它的陪审团制度和遵循案例进行判案的做法，与中国大陆采用的大陆法相比，有更大的灵活性，可以向被告提供更多的保护。在中国大陆，司法系统完全在中共的控制之下，那里的法院判定有罪的比例几乎达到 100%。国安法规定有三种情况可以取消陪审团，保护国家机密、涉外案件和保护陪审员的安全。港版国安法则把大陆的司法习惯搬到了香港，指定三名法官而不是陪审团负责案子的审理。李运腾法官表示，一审法庭过去的陪审团审理制度应该在涉及国家安全的刑事案件中予以废除。唐英杰多次申请保释都遭到拒绝。按照普通法，被告可以获准保释，除非检察官能够提供必须拘押的法律理由。而拒绝保释的裁决要求被告负责证明他们在获得保释后不会犯法，这是背离普通法惯例的另一做法。观察人士指出，中共在香港强推国安法，实质上就是为了压制异议声音。自从港府提出修改条例，与台湾、澳门和中国大陆建立遣返机制之后，香港爆发了大规模的反送中抗议活动。这个活动持续了半年多之久，向北京展示了香港民众追求民主、抵制专制的坚定意志。批评人士表示， 习近平也正是因此而下定决心，不惜冒着背叛国际承诺、破坏一国两制的恶名，也要在香港强推国安法。
香港国安法实施大半年以来，打击面不断扩大。令外界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民主派或所谓黄营的工会是否会成为特区政府下一波狙击的目标。虽然2019年的香港反修例风波引发新工会浪潮，但2021年这类工会会员的人数锐减。评论人士认为，国安法下政治红线叫人难以掌握，一不小心就会触碰地雷是关键因素。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香港劳工处日前建议设立新的首席劳工事务主任新职位，负责领导一个40多人的新部门，其中一项职责是加强规管职工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星期天在部落格表示，香港国安法条文提及的社会团体涵盖按法律登记的职工会，劳工处有责任教育、宣传、监督及管理，也不排除取消违反职工会条例的工会登记。罗志光这番言论被认为很明显是针对香港民主派工会的，尤其是反修例风波后涌现出的新工会，暗示他们并非纯粹的工会，因此政府将对他们展开全面审视。香港民主派工会联合组织香港职工会联盟总干事蒙爪达星期一在香港电台一个节目中表示，罗志光有意摆出强硬的政治姿态，是要威吓工会组织服从当局。香港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在同一节目作出解读，他认为负责任的政府有政治责任确保国家安全不受威胁，任何工会或团体只要光明正大，应该无所畏惧。对于职工会条例列明工会经费不得用于任何政治目的，汤家华有这样的理解。
工会一般来讲是处理劳资相关的利益。
汤家华说，一般来说工会处理的是劳资相关利益和纠纷，如果经费不是用于这些方面，而是用作选举之类，这当然是违反的。为什么会认为从事政治行为就可以不受法律规管呢？蒙爪达在港台节目里说，支持民主和争取公义属于工会的应有之义，他并不认为以往工会有任何行为威胁国家安全，他认为相关法律条文模糊，红线不断漂移，担心可赋予政府有无上权力取缔工会，日后工会若反对政府政策、发动罢工或与国际工会合作，都可能误踩红线，被指违反国安法，势必冲击香港原本享有组织结社的自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工业快速发展，制造了大量工厂工人阶级。当时的工会组织以港英殖民主义为斗争对象，并响应中国大陆以左翼意识形态批判资本主义的害处。1967年，香港爆发六七暴动，当年香港左派组织趁着文革在中国如火如荼，引入文革斗争手段，发动反殖民管制爱国斗争。香港职工盟执行委员邓建华向美国之音表示，六七暴动过后，港英政府为了加强管制香港的左派工会，制定了职工会条例，但时移世易，恐怕将来这条法例会用来对付民主派工会。
六七十年代之后出现的这个职工会条例，本身当时
邓建华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职工会条例本来是港英政府用作管制工联会的法律，直到香港主权归还中国，左派工会仍具备相当的政治自由度，这也奠定了回归后工联会可以继续存在。而事实上，工联会一直是十分政治化的工会，所谓的爱国其实是爱党，而他们始终没有被取缔。 国安法实施后的现在，特区政府又是否希望全面取缔民主派的工会呢？1990年成立的职工盟属下有超过90个工会，均透过职工会条例注册。职工盟认为，六七暴动之后，政府对工会尚持自由开放的态度，但是最近政府的态度出现180度转变，试图操控公民社会。职工盟批评职工会条例与香港国安法内容空泛，担心政治红线不断漂移，一不小心就会触碰地雷。
如果民主派的初选是违反国安法，
邓建华质疑说，如果民主派的初选是违反国安法，那为什么要到了今年才宣布他们违反国安法呢？而在2020年7月竞选投票之际，当局却完全没有任何执法行动，到了今年又突然宣布他们颠覆国家政权，这就是红线不断漂移的最佳例子。又譬如，香港记者以往多年来均透过查册进行侦查报道，而突然之间他们却要因此负上刑事责任，这也是红线漂移的例子。香港反修例风波期间，理工大学曾爆发严重冲突，职工盟原定上月为纪录片《李大围城》举行试映会，但在当局要求交代放映场次和负责人的资料后，决定延期举行。邓建华认为，《李大围城》放映会风波正好说明政府的红线模糊不清。
而家亦都冇法例咧，系好清楚讲哦。
邓建华说，现在根本没有法律提到《李大围城》这部电影是违反国安法的，相反，这部电影已获得当局审查通过，也就是说它是一部合法的电影。之所以踩到红线，并不是职工们搞了放映会，而是当局禁止香港传播抗争的记忆。如果当局是这样制定红线的话，要估算如何可以避免违法是十分困难的。2019年的反修例风波引发新工会浪潮，目的是争取参与选举委员会，选出属于香港人的行政长官。但随着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修改选举办法，大批在反送中运动后成立的工会可能失去投票资格。事实上，近期不少新工会会员人数大减，有工会领导曾认为，这与国安法下社运气氛冷却，加上经济环境转差有关。医管局员工阵线是新成立工会中最大型的一个，该工会副主席罗卓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敢于讲真话使他们被标签为政治化工会。
比如说你做那个科兴的疫苗是有效率比较低，是真实的问题，但是医管局的主席他会走出来批评我们，说这些事情是污蔑疫苗。
据香港媒体报道，今年三月，医管局员工阵线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建议政府避免为年长者接种数据不足的科兴疫苗。之后，医管局主席范宏宁批评一小撮医护人员不断做出破坏政府防疫政策并抹黑国产疫苗的行为，敦促他们不要再发表失实言论。罗卓瑶表示，国安法实施后，医管局员工阵线的会员人数大幅缩减，而部分人退出和担心会遭秋后算账有关。
最高峰的时候有20000人，但是现在只有6000左右。国安法成立以后，有一些会员担心，特别是有孩子那些会担心香港的前途问题，空间会不会收紧，他们有一些人就离开医管局，甚至离开了香港。还有一些就会担心，因为工会的所有的会员的名字是劳工处是可以随便查，他们会害怕秋后算账。
他承认工会曾讨论是否需要解散，但结论是疫情一天未结束，工会都有必要维持下去。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告诉美国之音，在国安法之下，香港的民主派工会受到整肃是迟早的事。
譬如话一传媒咁样，咁摆得明就一个要受。
钟建华说，一传媒集团和香港电台是第一波的整顿对象，接着下来可能是动员能力较大的组织，像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和民间人权阵线，然后第三波会轮到其他公民团体，其中工会将成为主要的冲击对象。但是钟建华认为，香港特区政府对工会下重手只会适得其反。
他处理港台和这个一传媒集团即是相当之过分，跟着下来的。
钟建华说，当局处理香港电台和一传媒集团的手法相当过分，如果以社团条例和宣誓等方法瓦解工会，等同完全偏离基本法，也削弱了香港社会原有的基础。特区政府的目的是希望在短期内加强对社会的控制，但其实取缔工会未必能加强政府的管制威信。过去大半年，不同的民调均显示，香港政府的民望并没有因为以国安法采取各种手段而回升，只会越来越差。
中国原计划星期四5月20号凌晨1时许发射天舟2号货运飞船，但中国随后宣布发射任务因技术原因推迟实施。
中国载人航天在官网公布了这一消息，并称发射时间另行确定。据媒体报道，天舟2号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及建造阶段首飞货运飞船。按照任务规划，天舟2号货运飞船将携带三名航天员消耗品、舱外航天服、平台物资与在轨运行的天河核心舱进行交会对接，为后续飞行任务和空间站进一步开展在轨建造奠定坚实基础。中国4月29日于海南文昌发射场以长征5号 B 遥2火箭将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发射入轨。虽然天河核心舱成功发射，但长征5号 B 遥2火箭的残骸却不受控制地重返地球大气层。残骸据信于5月9日坠落在印度洋上，其大部分部件在重入大气层时被摧毁。不过，美国太空司令部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称火箭残骸撞击的确切位置和碎片的范围目前尚不清楚。美国航空航天局局长比尔·纳尔逊批评了中国的行为，他说，很明显中国没有达到有关其空间碎片的负责任标准。2020年5月，中国的另一枚长征5号 B 火箭残骸也以不受控制的方式重新回到地球，有迹象表明一些碎片坠落在又称象牙海岸的科特迪瓦，毁坏了那里的村庄。就在天舟2号货运飞船升天推迟的一天前，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说，国家航天局发布了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1号探测器着陆过程两气分离和着陆后火星车祝融号拍摄的影像。美国航空航天局局长当天发表声明，祝贺中国国家航天局收到来自祝融号火星车的第一张图片。纳尔逊在声明中表示，美国和全世界都期待着祝融号的发现，以推进人类对这颗红色星球的认识。他还期待着未来的国际发现，这将有助于帮助人类登上火星。
有证据显示，中国石油新加坡分公司在上个月向缅甸出售了一批航空燃料，这是缅甸军方在2月份发动政变推翻昂山素季领导的民选政府以来首次由外国企业向缅甸运送航空燃料。
这个消息是路透社星期四5月20号报道的。路透社的消息来源说，他们是从缅甸官方的进口数据中发现这一情况的。 消息来源说，供应商对这笔交易非常谨慎，因为这些燃料不仅可以供应给民航企业，也可以被添加到缅甸军方的轰炸机上，对少数民族的武装组织实施轰炸。少数民族对反对军政府的抗议活动一直持支持立场。路透社说，这次交易引起人们对中国在缅甸军事政变中的作用的怀疑。中国外交部还没有对这个事件做出回应。中石油是中国大型国企中国家石油公司旗下的一家上市公司，它也没有对此做出回应。尚未公布的缅甸进口数据显示，中石油在4月15日通过豫东号油轮把13300吨的航空燃料和4000吨汽油运到了缅甸迪拉瓦港。包括英国和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对缅甸军方屠杀民众的行为进行谴责，并对缅甸采取了有限的制裁措施，但目前还没有全面禁止缅甸的石油产品进口。缅甸所在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在4月份发表声明，呼吁缅甸有关各方停止暴力，展开对话，但没有呼吁国际社会对缅甸实施制裁。中国在谴责缅甸军方行为的时候态度暧昧，只是表示希望缅甸局势保持稳定。一些反对军事政变的团体对中国的立场予以谴责，称北京支持缅甸军方。路透社引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研究员亨里克曾的话说，鉴于北京希望提升其在内比都的影响力，任何一家中国国营企业似乎都不会太在意与缅甸做生意所带来的国际社会的反感。缅甸秘密活动团体缅甸正义对这次燃料交易表示谴责。该组织的发言人表示，他对中石油向缅甸出口航空燃料与正在对少数民族社区实施无差别轰炸的战争罪犯做交易的行为感到震惊。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数据也证实了中石油的这笔交易。路透社表示，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这些燃料用于缅甸军方的飞机。缅甸军方不断向缅甸北部和东部的少数民族武装力量实施空袭。遭受政府军空袭的克钦独立军对路透社说，他们在本周袭击了7辆疑似从中国向缅甸运送航空燃料的卡车，但克钦独立军并没有就中石油的出口交易发表评论。新加坡官方数据显示，除了航空燃料以外，上个月亚洲能源交易中心还向缅甸运送了79500吨汽油和11700吨柴油。
担心负债过大，即将上任的萨摩亚新总理称会搁置中国投资港口计划。萨摩亚预计将迎来这个太平洋岛国的首位政府总理。反对党领袖菲亚姆内奥米马塔阿法说，他上任后会谋求维持与北京的良好关系，但会搁置中国投资1亿美元兴建的一个港口计划。
菲亚姆在接受路透社电话采访时说，当政府需要将注意力投向一些迫切需要的项目时，很难想象我们需要一个该计划要新建的如此大规模的港口。对我们的选民来说，我们的政府欠中国政府的债务水平就是一个紧迫问题。中国是萨摩亚最大的债主国，萨摩亚人口只有20万，这个岛国外债的大约40%是欠中国的，大约有1亿6000万美元。美国拜登政府和前特朗普政府都提醒过一些贫穷国家在接受中国资金时要谨慎，否则陷入中国的债务陷阱，甚至丧失主权。在今年4月的议会选举中失利的萨摩亚总理图伊拉埃帕曾说，如果陷入不可持续的债务问题，太平洋岛国只能怪自己。他还说，拟议中的中国资助的港口建设项目将创造急需的工作机会，增进贸易和旅游业。中国近些年来加快了在太平洋岛国的投资，并成功地引诱该地区的所罗门群岛和基里巴斯与台湾断交，转而与中国大陆建交。除了这一政治目的外，观察人士们说，北京还谋求在这一地区建立日后可以用来停泊大型军舰的港口，直接威胁到美国及其盟友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安全利益。 北京拒绝了外界对中国在那里设置债务陷阱或为日后军事用途建立港口的指责。中国驻萨摩亚大使曹小良今年三月在当地报刊发表文章，称中国加强与萨摩亚的关系，目的是拉动萨国经济增长，造福全体萨摩亚人民。
中国在塞拉利昂雨林中建造渔港的交易遭到强烈抵制。塞拉利昂已同意以$5500万的价格向中国出售250英亩的原始海滩和雨林，这笔交易将允许中国在那里建造一个工业化渔港。
根据美国财经电视网 CNBC 的报道，此举引发环境保护主义者、人权和动物福利组织以及当地土地所有者的愤慨。他们说，该项目将摧毁原始雨林，掠夺鱼类资源，污染海洋环境以及五个独立的生态系统。这些生态系统是鱼类的繁殖地，并支持着濒危的鸟类和野生动物物种。英国《卫报》首次报道了这笔交易，但有关细节目前仍不清楚。CNBC 报道说，当地公共政策研究组织、法律研究和司法倡导研究所和土地及环境公益机构纳马地已经致函政府，要求提供由中国政府资助的在西部半岛布莱克约翰逊建立渔港和开展废物管理业务的相关计划的信息。这些团体要求获得法律授权的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的副本，以及中国与塞拉利昂政府之间的赠款协议。布莱克约翰逊的水域富含鱼类，当地渔民为国内市场提供了很大一部分的经济贡献。同时，西部半岛国家公园内有许多濒危物种。塞拉利昂渔业和海洋资源部长埃玛·科瓦贾洛在周一发布的新闻稿中称，拟建的设施是渔港，而不是社交媒体作家所描绘的渔作坊。渔港的目标是集中所有捕捞活动。塞拉利昂政府自1970年代初起就一直渴望建立一个渔港，但由于需要大量资金而无法实现。随着政府对渔业部门发展政策的新转变，中国政府已经拨款$5500万建立该平台。该新闻稿还声称，就侧身、社会保障、最低安置成本和环境问题而言，布莱克约翰逊是最适合建造该设施的地方。科瓦贾洛说，财政部已经为土地所有者预留了137.6亿利昂，约$1,340,000的补偿方案，并坚持认为出售土地是为了确保向当地市场定期供应鱼品。非洲绿色和平组织在周二的一条推文中谴责了这一举动，认为西非的捕鱼社区已经在经历环境退化和气候危机的影响。该组织补充说，在该地区允许更多的采掘活动只会使情况恶化。近年来，中国在非洲及其他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项目中的海外业务不断增长已经得到充分证明，但此类举措通常是通过贷款协议融资的。美国财经电视网 CNBC 报道援引英国诺丁汉大学亚洲研究所凯瑟琳·阿德尼教授的话说，塞拉利昂达成的交易与中巴经济走廊的一部分之间存在一些明显的相似之处。巴基斯坦的大多数 CPEC 项目都是通过贷款融资的，但是瓜达尔港、瓜达尔国际机场的发展以及该地区许多人心工程是由中国赠款支付的。阿德尼教授说，这反映出这类项目的成功对中国战略利益的重要性。他说，除此之外，仅有一个赠款资助项目，即从中国到巴基斯坦的光缆开发，因为这对于北斗卫星定位系统至关重要。塞拉利昂的当地激进分子近日谴责政府缺乏透明度，因为他们希望弄清该项目的性质。CNBC 报道援引政治风险咨询公司 Pangea Risk 的首席执行官罗伯特·贝塞林的话说，交易的不透明性可能最终令其脱轨，或至少引起进一步的阻力。 他说，塞拉利昂政府的土地所有权和中国现金补助协议缺乏透明度，这引起了人们对潜在腐败的担忧，并可能使其受到议会的调查。此外，他指出，根据现行的土地权利规定，项目所在地周围发生任何居民被迫流离失所的情况，都可能被指违宪。但是，大流行影响下稀缺的融资机会，可能将塞拉利昂推回到中国的势力范围。
新形势下，中国加强与中亚联系，俄媒激烈抨击北京干涉内政。美军撤离阿富汗让中亚安全议题更被关注，中国利用新建立的5+1机制与中亚各国加强互动，但亲官方俄罗斯媒体则激烈批评中国干涉中亚国家内政。随着一些中亚国家社会反中国情绪升温，哈萨克斯坦新法律正式禁止向外国人出售和出租农用耕地。
中国与中亚五国外长5月12日在西安举行了会晤，这是中国动用新建立的5+1机制平台首次举行面对面的会晤。因为疫情关系，第一次的中国与中亚五国外长会议去年在线上以视频的方式举行。美国、日本、韩国等与中亚国家早就建立了5+1机制，俄罗斯同样也开始使用类似的平台。中国过去通常通过双边交往或是上合组织合作平台与中亚国家互动，但是上合组织扩充把印度和巴基斯坦吸收成为新的成员之后，各种矛盾争斗也随之被带入到了上合组织，让中国使用上合组织这一平台的效能大打折扣。土库曼斯坦不是上合组织的成员，但这次也加入了5+1机制。土库曼外长在西安特别强调，土库曼将会确保对中国的能源供应。土库曼斯坦是输送到中国的中亚天然气的主要供应国，出口天然气到中国同样为土库曼带来重要的收入。但土库曼斯坦与阿富汗相邻，美国和北约从阿富汗撤军之后，围绕土库曼输送天然气到新疆的安全议题正被提上日程。这次西安外长会议的一个焦点议题就是阿富汗的局势。苏联解体、中亚国家独立之后的30年中，有20年的时间里，美国和北约驻军阿富汗，从而确保了中亚地区的安全。俄罗斯南部边境和中国西部的安全也同样因此得益。中国更利用今天中亚的和平环境，大力推动一带一路项目。有分析认为，随着美国撤出阿富汗，对中亚国家中国和俄罗斯来说，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些国家将不得不自己直接面对和解决中亚的安全问题。中国可能面对的挑战将会更加严峻，因为中亚安全压力除了会冲击新疆之外，中国也需要考虑如何确保中亚天然气管道的安全。俄罗斯同样也开始有所行动。俄罗斯目前在塔吉克斯坦驻扎有第201步兵师。俄军上个月与塔吉克军队举行了大规模的联合军演，几个演习的地点都临近阿富汗。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也在最近访问了与阿富汗相接壤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俄罗斯的中亚问题学者格罗金说，大国与中亚地区的互动未来会进一步加强。格罗金说，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各方对中亚地区的关注在提升，我觉得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同安全问题紧密相连，因为那里的安全问题现在变得越来越实际。格罗金说，中亚地区目前也正在成为各大主要力量博弈和竞争的舞台。这次西安外长会议发表了联合宣言和声明，签署了几份文件，提到了合作应对疫情。疫情爆发之后，中国不放过机会，利用援助疫苗和医疗物资等方式扩大在中亚的影响。 虽然在中亚国家中有大量的维吾尔人定居，但是这次西安外长会议完全不提新疆议题。中亚国家外长这次还在西安举行了一系列的双边会晤，包括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外长会晤，讨论解决边境紧张局势，显示了中国正在背后施加影响。俄罗斯也同样介入调停两国之间的边境冲突。普京最近在莫斯科会晤了来访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也将会很快访问莫斯科。塔吉克和吉尔吉斯最近的边境冲突甚至动用了装甲车、武装直升飞机、火炮等重型武器，造成了几十人死亡和上百人受伤。通向新疆的中亚天然气管道都过境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这次五加一外长会议选择在西安举行，被认为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中国把西安称作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中亚更是中国推动一带一路计划的关键地区。中国近些年来邀请了很多中亚国家的留学生前来学习，他们中的很多人都集中在西安和陕西。中亚国家的外长这次更分别同陕西地方当局会晤，讨论进一步加强合作。中国使用新的机制平台加强与中亚关系，引起了俄罗斯的关注和警觉。俄罗斯主要大报《独立报》5月14日说，中国关心美军从阿富汗撤走后中亚地区的安全，中国正在俄罗斯的后院巩固影响。就在西安外长会议召开的前一天，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主要网络媒体斯代网特别发表了长篇文章，激烈抨击中国积极干涉中亚国家的内政，使得莫斯科在帮助中亚国家捍卫主权、削弱中国影响时面临更大的挑战。报道说，过去通常认为中国在中亚的影响集中在经济领域，而中亚的安全和政治则由莫斯科操控，但随着美国的撤军和中国想彻底解决新疆问题，中国与俄罗斯在中亚的这一平衡可能被打破。报道说，中国在中亚大笔贿赂收买当地的权贵，更促进了当地腐败猖獗。中国给哈萨克斯坦的贷款都是在双方的台面下交易。当铺设天然气管道时，中国与哈萨克总统的女婿合作。在塔吉克的金矿开采上，中国与塔吉克总统的女婿合作。中亚权贵因此都赚得钵满盆满，而吉尔吉斯新总统的亲属和周围的许多亲信更与中国渊源深厚，普遍有亲中国的背景。吉尔吉斯新外长这次在西安也特别强调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报道说，2019年到2020年期间，中亚地区有多达40多起反中国的抗议示威活动，有的涉及维吾尔人议题，但是这些示威的最新趋势是不满地方执政权贵与中国相勾结，出卖国家的利益。俄罗斯媒体引述非政府机构中亚情雨表的报告说，吉尔吉斯社会中有 35%， 哈萨克社会中有 30% 的民众都反感中国。哈萨克斯坦活动人士已经计划5月15日将在主要城市阿拉木图再次举行反中国的抗议示威活动。几年前，哈萨克斯坦曾经爆发了针对中国的全国性的大规模抗议示威，导致当局决定从2016年起冻结向外国人出售和出租土地。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5月13日签署了一项新的法律，进一步巩固了这项措施。这项法律禁止向外国人、外国公司以及有外国资本的合资公司出租和出售农用耕地。法律还规定，2016年之前，那些租赁农用耕地的外国人在租赁合同期到期之后不会续约，土地将被收归国有。目前尚不清楚中亚地区反中国的活动是否与俄罗斯有关。尽管俄罗斯经营中亚的时间要比中国长， 但一些中亚国家也同样担心来自俄罗斯的威胁，尤其是与俄罗斯拥有漫长边界的哈萨克斯坦。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祝大家周末愉快。